刘月，公主圣明，我们今年的杜家从第十二章的三数节，就是因为接续上一个安息，我们所讨论到的，从杜家的十二章第一节一直到十三章的二十一节，这一段的经文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段落，他们是有很明显的一种上下一种呼应的关系。那上一个安息我们把整个主要的架构大概我们都谈过了，这次的安息我们详细的来看从三十五节一直到十三章的二十一节。我们先看他的三十五节一直到这个五十三节，那这一段的作者的他所用的架构基本上也是用三个部分来描写。那这个三个部分是从三十五节到四十节，以及四十一节到四十八节，和四十九节到五十三节。为什么要这样的一个区分？所以呢，就经文开始，他三十五节一开始就是一个命令语句，就说你们要做什么事情。那这样的一种命令语气，我们发现到它完全没有连接词，它跟前面的33跟34谈论到有关于财宝事情的时候，它突然没有连接词就接上一个命令语气，而且跟前面的一个内容完全是没有相关联的。这是这种作者一种故意一种突然把耶稣说话的一个内容跟他的一个方向就突然一个转弯。所以我们来看到三十五节开始他就加了一个命令语句，你们要成为什么样的一种事情，这样的一个要求就带出从三十五节到四十节耶稣讲的这一个内容。这段的内容基本上是以两个比喻为中心，一个就是有关于耶稣要求他们门徒像仆人一样的来等候家主，这个家主从婚宴的里面结束了，然后他回来了，回来的时候仆人有没有很警醒忠心的在那边等候主人的回来给他开门，这个是用当时时代的一个习惯所讲的一个比喻。第二个比喻是从三十九节有关于家主去防备这个贼要来偷窃的这个比喻，这个比喻的内容也同样的都谈到时间问题，前面是主人什么时候回来仆人不知道，同样的三十九节也是谈到贼什么时候来家主也是不会知道的，因为他用的是一个第一条件假设句，第二条件的假设句就是跟事实不相符的，所以贼什么时候来家主是不知道的。所以从这个整个经文架构来看，他是故意用两个比喻为他的主要的架构。在这个架构的过程中，他在第四十节他才讲出他整个比喻的最中心的目的，就在于是你们要随时的预备，因为你们想不知道的时候人子来到了。那四十一节一直到四十八节，彼得开始来问耶稣，那同样的从耶稣四十二节到四十八节耶稣也讲了，看起来是像一个比喻，同一个比喻的里面，但是这个比喻它分作两半，第一个先讲到忠心的仆人他是怎么样的一个忠心的仆人，这种忠心的仆人呢他是按时的分粮，这样的话主人看到仆人是这样做，这个仆人是有福的。另外一半他就要讲到，如果这个仆人心中以为是主人会来迟，那他就不按照主人所交付给他的工作，而他去动手打其他的仆婢，并且喝酒在那边胡作乱为，这样的话主人来到了，那他主人就会把他闲话。同样的，在这个整个这段的内容的时候，他的最后的结束点47跟48，同样的他会把这个耶稣讲到这忠心跟不忠心的两种仆人 它的最终最重要的一个啊比喻的一个教导内容，就是从47到48，他再来谈到有关于仆人知不知道主人到底他的心意是什么。如果你是知道而你不预备，你说你知而不行，那这个人是他的闲话是多的。同样的，如果你是不知，但是你又犯了主人要所禁止不应该要做的事情，也就是你是不知而行，不知而犯，那同样的他还是会受到刑罚，不过刑罚的比较少。所以他是在谈到一个律法的一个原则，律法是你知而犯，那你的罪是大的；如果你是不知而犯，那你的罪是小的。所以耶稣是用律法的一个原则来解释有关于对神所托付的事情人要不要去忠心。所以这是一个啊律法的一个解释。同样我们看到49节到53节这一段，耶稣的语气他又转换过来，他不再谈仆人的问题，他不再谈门徒的问题，而是谈到他自己的问题。所以49节到53节，耶稣用他自己第一人称，我要来做什么。从49到50，他连续用了4个第一人称的主动词，我来，耶稣他自己谈到他自己的来到，然后他也谈到说我愿意，然后再来就是我拥有什么样的一种境遇，以及我是被受逼迫的，所以被一种事情把他困扰住的。那他只是一直不断的用这样的一个语气来表达他心中有非常热切的一种心要来完成一件事情。而51节到53节，他再来提到那门徒以为耶稣来是来做什么的，那他来解释耶稣实际上耶稣所做的跟门徒所以为要耶稣要来做的是不一样的东西。这段的内容我们发现到他不断的有一个强调的一个用词。首先我们先谈到说，就35到40，他强调的是主人的问题，也就是主人这段里面不断的强调主人的这个字出现。同样的，从42节到48这段里面也不断的要强调主人，主人总共出现9次。我们会发现到他这个主人的使用非常的，作者非常的奇妙的使用。右面来讲，他谈到耶稣就是这个主人，因为耶稣他也讲，他在第42节这里有说主说，这个主当然是指耶稣说，他不是那个比喻的那个主人。然后在这个比喻的里面，我们又说他又是谈到那个比喻的主人，所以他一方面指耶稣本身，一方面是指比喻的那一个人，把比喻跟耶稣两个人互相交杂。同样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动词，就是来到。来到这个字也是不断的出现。当我们发现到这个来到也是主人来和耶稣来。从耶稣来，我们再看他40节，他说人子就来了，人子当然是指耶稣。同样我们看到49节，耶稣也说我来。他把宇宙的那个主人的来跟他自己的来，他也把它交杂。而且这个来，我们发现到他的讲的，如果我们从这两个这些比喻里面我们把它比较一下，很独特的是这种来，它可以指耶稣的第一次的来到，它也可以指耶稣第二次以后他要再来。所以他用这样的比喻的手法让门徒去思考，到底主的来，无论是他第一次的来或是他第二次的来，作为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人，那我们应该要做什么呢？而且我们发现到他故意不断的强调，就时间来讲，作为仆人的永远都不知道主人的时间。既然你是不知道，那你就应该要照耶稣基督自己所解释的，你应该要警醒，你应该要预备。所以警醒跟预备这个两个词是很重要的两个词。他透过这两个词来谈到，作为就一个门徒， 我们还不知道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好好的预备呢？作为一个忠心的仆人，我们应该要去做什么事情？同样的，要做什么事情？他透过比喻，无论是第一段的比喻跟第二段的比喻里面，我们会发现到，他谈到作为一个忠心的仆人，他应该要预备什么事情。首先，他谈到婚礼上的一种啊比喻里面，主人从婚宴里面回来，什么时候不知道，但是仆人要在门口那里等候，而且要点上灯，树上要点上灯，这个是一个就一般的仆人他应该要去做的事情，让主人回来的时候他可以看到啊他的门啊，然后也可以随时就可以敲门，之后就会被啊门被打开了。那这个是就当时在2000多年前的时候当时的一个啊习惯用法。那耶稣通过这个表达说，作为一个仆人，你应该要做什么事情，你是知道的，你不是不知道。那今天对我们来呢，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我们应该要做什么，因为圣经一次又一次的透过神的律法，透过先知，透过福音书，不断的向我们来说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作为仆人呢，我们不可能说我们不知道我们要做什么。那我们如果我们都不知道，那实在不用讲说你到底是不是这位耶稣基督的仆人，你是不是神的仆人，你不用了， 你根本就是跟外邦人一样。所以耶稣基督也不用讲说，他是在讲说你们都知道你们应该要做什么事情，那你们有没有做呢？如果你们做了，你们才是忠心的，你们没有做，你们就不是忠心的。那同样在第二个比喻的里面，我们看到了他谈到有关于按时分粮。按时分粮这个字原来是说就一个食物它有一个适当的分配，而且是按照时候来分配，那这个就是忠心仆人他应该要去做的。也就是说，到底什么是食物？如果我们来对称它前面有关于在第十二章的这个从13节到34节，耶稣来谈到财宝的问题，那很明显，这里的食物跟那个财宝，它毕竟是互相呼应的。神所赐的这一些美福，无论是你的生命、你的时间、你所拥有的这些财宝，那这都是神给你的。神给我们的这些东西，我们就应该要忠心的来使用这些，使用我们的时间，使用我们所能够掌握到的这些物资，那就等同这些是神所赐的财宝。那我们如何来按时来使用它，来证明我们是一个忠心的仆人？所以这里用这样的一个按时分粮，反面来讲，他用了一个反面的谈说，你去动手打你的仆婢，同样是仆人，就我们现在来讲，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我们都是仆人，我们没有一个是谁的主人。那同样都是在教会里面的，大家都是来为着神来服侍的。如果我们还是欺压仆婢，也就欺压我们的弟兄，我们还去吃喝醉酒，但是我们去放纵我们的身体，我们去享受我们自己所拥有的东西，而没有顾虑到我们的另外仆婢、我们的弟兄他们的需要，那反面的这个就是一个不忠心的仆人。所以耶稣透过这个比喻来，他跟前面可以相互的呼应，那我们来看出作为一个期待神国要来到的一个仆人的角度。虽然这里没有谈到神国，但是很明显的，我们从前面有谈到说，我们只要求他的国，神就把神的国临到。所以他是接续就神国的角度来看，就仆人他应该在等候神国的临到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善用我们的时间，善用我们所拥有的这一些恩典。这里有谈到两个字，就是一个忠心，一个是有见识。忠心这个字原来就是一个信心的，有信心的。那当然信心这个字也可以成为是一种信实，也就是它是一个可以信靠的，所以我们要把它换作忠心。 我呢有见识这个字，因为这个字原来是一个你的思想是很清明的，你的头脑是清明的。它对比的是就是那个喝醉酒，喝醉酒的人的头脑就不清明，所以这个忠心跟清明对比的这个就是那个不忠心跟醉酒的，他是故意用这两个词来对比。那今天我们作为一个神的仆人，在等候神国的临到的人，我们的信心在哪里？我们的智慧聪明有没有被神所使用？我想这个才是一个忠心的仆人。今天很多人在讲信心，确实信心是很重要的，没有信心不用谈其他的事情。但是很多事情不是只讲信心就结束了，只讲信心就可以去做这一些神所托付的事情。神所托付的事情还需要按照神所赐的这一些聪明智慧，按照我们能够拥有的这些能力，我们来执行神所托付的这些工作。所以智慧也是在这里所要去强调的。作为一个忠心仆人，他应该是要有信心，又要有智慧，而能够按照主人喜欢什么。这里谈到主人的意思，也就是47节，到底主人的意思，这个意思这个字，其实这个字常常翻作，就圣经常常翻作神的旨意，那个旨意，这个旨意实际上就希腊文来讲，它比较强调是一种喜好，一种愿意，也就是说这是主人他喜欢什么，主人他愿意做什么事情。同样是这个词用在神的面前也是一样，什么叫做神的旨意？就是神喜欢什么，神愿意什么，那才是神的旨意。今天很多人在讲神的旨意，讲了很多的讲得很光明堂皇，但是却不了解神真正喜欢什么。那当然我们了解圣经呢，谈到神喜欢的就是神的公义、信实、兼爱以及圣别，那这些都是神所喜欢的事情，在圣经里面是一次又一次的不断的来告诉我们。那今天作为一个仆人，我们应该知道神喜欢什么。今天神喜欢的，那你知道了，你又不去预备，你又不照着他喜欢来做，那这个仆人当然要多受责备。我想不论是福音书或者是保罗的书信，或者是说其他使徒的书信，虽然他们都不断的强调有关于审判的角度，审判的角度是按照神所赐给我们的恩，多得恩就多向谁取，就是48节所讲的，神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付给谁就向谁多要。就恩典的角度，恩典绝对不是白白给人家的，这是很多的人以为说好像恩典是白白给我们的。如果就承受恩典的那一个当下，我们确实要承认，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神才把救恩赏赐给我们，我们是白白承受的。但是给了我们之后，神给我们之后，他不是给了你之后神好像什么都没有要，神都不需要，不希望说你得到恩典之后你好像是都没有目标的，好像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恩典给了一个罪人之后，这个罪人得到恩典了，好像没关系，我还是一样继续不照着这位拯救我们的这位神他所喜欢的我们来做，那这个人就失去了得到恩典真正的目的在哪里。所以我们这里说为什么要恩典给人，就是你给了人之后，神一定会从你的身上他要得到他所喜悦的事情，得到更多的恩，神就会从这个人身上他要得到更多的回报，这是恩典原则，这同样也是律法原则。但是我们也知道就恩典的原则，他还谈到一个，如果神的恩你不接受了，也就是说神没有给你了，你也不接受了，那神能不能因着这样来审判我们呢？还是一样的，神说还是照着这样来审判， 如果就这个角度，我们发现到恩典的原则是比律法的原则更严厉的。神不给的，你不要的，神还是向你按照恩典的原则向你要求，一样的公义，一样的圣洁，一样的兼爱，一样的信实。所以我们说，为什么这些不信的人罪也已经审判了？因为照着恩典的原则，神的审判原则是多给多要，不给的神还是要。这个是跟律法没有冲突的，律法的原则也是一样，当你遵守神的律法，神就多是给你福气福分。当你违背律法，同样的我们也发现到神也一样用各样的方式来刑罚。当然刑罚的目的也是希望得到这个被刑罚的人他知道悔改。所以这里我们也谈到不知道而做了，做到责罚。很多人不知道神的律法典章，不知道神喜欢什么，他还是做了，他还是做了很多神不喜悦的事情。但是有没有罪呢？有，还是有罪，不能够说他做了都没有罪。就如同我们今天的法律来讲，你误犯杀人，你开了摩托车，你开了一辆汽车，你去撞死一个人，你虽然不是故意要杀他，但是你还是撞死他了，你还是有刑罚。同样的，你不知道神所喜欢的什么东西，但是你还是犯了神要你应该要做的，以及神要你不要做的，你还是去犯了，你还是有罪。当然刑罚是比较少的，照律法则讲的，这个是可赎的，赎愆祭。赎愆的祭就是比方说你事后知道了，你就应该赶快去悔改，赶快去补偿你所缺失的，然后得到神的赦免。完了，我们看49节到53节这一段的内容。就这一段的内容里面，我们会发现到作者一开始就用谈到耶稣说我来啊，这刚才我们谈到的耶稣把自己就等同那一位主人，突然说他来。当然就耶稣第一次来跟第二次来，就犹太人来讲，以及就时间上来讲，如我们的福音书里面都可以很清楚的我们看到，这样的来是突然的来到。从我们说希伯来圣经最后的一位先知大概不过是主前400年，也就大概有将近400年的时候，神没有差派一个写下书卷的这样的一个先知来向以色列人说话。然后一直到耶稣来了之后，突然就透过圣灵临宣告耶稣来了。那耶稣他来了之后，他也知道他的来到是一个像那个忽然回来的那个主人一样，来向世人宣告神的旨意是什么。所以他的来到就像说他故意把火丢在这个地上。我们知道这个火，就路加福音来讲，他也谈到当约翰福音说他耶稣基督是要把圣灵跟火带到这个献祭的时代的里面。那圣灵跟火它都代表一个方面是拯救，一方面它也是一种判别审判。所以耶稣他这里强调他的审判，他不去强调他的拯救，因为他来就是代表一个福音，就是代表一个拯救。但是他也知道他来也代表一个分别，代表一个审判。但是这里很多的人，就像我们前面12章的第一节开始，有几万个人要来要耶稣的面前，都是为什么？也是因为以为到耶稣那里可以得到很多很多的医治神迹，很多的医病赶鬼，很多的恩典，甚至还可以免费吃那个五饼二鱼的那样的一个食物。这么多人都以为来到耶稣那里只是要来得到恩典，但是耶稣他不讲这样的恩典，他讲说我是要来把火丢到里面去的。丢到地上表示说他有一个审判的分别，你今天来跟随耶稣，来亲近耶稣，你就应该相对的，你要像前面耶稣自己所讲的这个，你是一个仆人，你就应该好好的知道你应该负的责任。如果你对你的责任都不清楚，你对耶稣的来到，你只是承受像火一样的审判一样。所以 火要丢到地上，它要烧起来，是让人知道你应该尽的责任在哪里。人对耶稣基督所带来的福音，如果不知道去分辨，不知道去时候的紧迫性，以为啊，慢慢来，慢慢来，没关系。我甚至到了我要死之前来信耶稣就好了，就像很多人，我只要一悔改，我就可以进天堂了。耶稣绝对不讲这段福音，他要来就要把火一丢上去，就说你一听到耶稣基督了，你就审判就临到了。审判不是只有当你最后死了，来到神的面前，那个时候才是审判的开始。审判开始是从耶稣基督神的话，你听到了，你知道了，那个时候就是审判的开始。无论你接受与否，无论你遵守不遵守，审判都在那个时候就临到。所以耶稣基督他要讲说，我要把火丢上去，那烧起来呢，不是我愿意吗？是的，是耶稣愿意。耶稣很期望他的火确实在这个时代里面被燃烧起来。好像耶稣很没有仁爱，好像耶稣在这里好像他是一个很严厉的官。确实耶稣基督在上耶路撒冷的这段里面，我们发现到他不是在只讲耶稣的爱，不是只讲他耶稣的宽容，而是在讲今天要上耶路撒冷，时候到了，耶稣已经到离耶路撒冷也不过是一两个月时间而已。今天如果人还对于这位带来福音的这位耶稣基督还是那么的迟钝，那这样的人确实不配来跟随他的。所以我们从第九章五十一节开始，耶稣开始面向耶路撒冷，一开始他就会谈到有关于神国的条件，就是你一定要来跟随这位人子。而跟随这位人子，他有这样的相同这么要求的一个条件，你如果没有，那你就不用跟随了。所以耶稣他就来强调，我来是要叫地上分裂的。而这样的分裂，也就是我们发现到，当我们只有当对耶稣基督的话有回应的人，他在他的家中就会造成分裂。当然了，我们会发现，除非说你的整个家都是对耶稣基督的话都愿意同心的来接受，愿意同心合意的来到耶稣基督所吩咐的，你去变卖你的家产，你好好去使用你所给你这个家的这个恩典，而向着这位神忠心的来付出，那当然耶稣也不是说你一定是会分裂的，但是基本上他还是一般的人，还是会分裂，因为要找到一个家完完全全，说这个家完全男女老少都会对耶稣的话有相同的回应，确实是很难的。难的对耶稣的所说的话，你对耶稣所说的话有不同的回应感，因为有不同的回应，就有不同的一个做法，以至于他们就会有不同的纷争，分别出来。这是耶稣基督他要谈的。而为什么耶稣基督要谈这个东西，那就在于说到底我们的忠心是对谁忠心。你来跟到耶稣基督，到底是你来为自己忠心，还是为着这位神来忠心？你对于神所差来的这位仆人，如果你都不愿意好好看他的话，了解他的话，照他的话去行，你就不可能对这位你看不到的神，你如何来跟随他？今天耶稣他今天对这个彼得讲的这句话，实际上也是为了要回应彼得在第四十一节所讲的。彼得在四十一节讲说：“主啊，这你是对我们说的吗？还是也对众人说的？”如果今天耶稣基督这个比喻的这段的内容，我们说啊，时候还晚，慢慢来，慢慢来，那确实这个比喻是对众人说的，慢慢来，慢慢来。如果我们是忠心的，那这个比喻对我们自己讲的，因为我们的时间是交在神的面前，我们应不应该做一个忠心的仆人。五十三节以后之后，我们看到五十四节一直到第十三章的第九节这一段，耶稣就转到对这个群众来说话。那我们知道前面有说耶稣并没有跟群众说话，只有在第十二章那里的第十五节 耶稣对群众说话，那个说话很短，讲了一个比喻完之后就结束了，他就转到门徒。同样在这里，他也是对众人来说话。众人的说话，我们发现到，无论是从五十四节开始，那一直到这个十三章的九节，我们发现他很多都是用了比喻的说法。前面讲的一个比喻就是气候，人会去观察气候，那你会观察气候，你不会去观察神的眼色。他用了那个脸面、天气的气色，气色这个字，俄本把它翻作气色，这个字原来是脸。你会知道天地的脸，你不知道神的脸是什么样的脸。他其实就在讲反面的话的意思。那也就是说，今天很多的人他知道天后今天可能起风了就会下雨，或者说今天有多云了会怎么样，人会知道外面的事情，但是竟然不知道神透过这些气候，透过这神所造的，他来表达神的神性。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为什么在罗马书第一章他会谈到神的本能，神的这些大能跟他的神性会透过所创造的这些物品跟他的行动，人可以去知道神的心意在哪里。用那句话我们来看到耶稣讲的这句话其实是跟保罗一样的，人如果看到万有的运作而不知找到这一位神，不知道神所喜悦的是什么，那就是等同耶稣在责备这样的人一样，他不知道去悔改，他不知道去分辨时候。所以这里有谈到耶稣来讲第二个比喻，就是说告官的比喻。告官的比喻的里面，我们发现到最重要的是在于你是被告的，你不是跟他相告，而是你是被告的，因为你欠别人钱。你如果欠别人钱，你就应该要赶快付出你应该付出的。那我们来对看前面耶稣所讲的，神既然给你多给，神就要多要，那个要就是一个责任，就是你欠你神的。你既然是欠债的，那你就应该要给神啊。所以耶稣在讲说，今天犹太人既然得到神的律法典章这么大的恩典，难道你不应该回报给神吗？难道你不应该把从神那里所得走的这一切还报给神吗？那如果你今天不还报，你等同是被告的一样，而耶稣就等同那一位告犹太人的那一位一样。今天如果我们对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不要回应，我们不愿意去遵守，我们不愿意去了解，那等同我们做了同样在天上的一个审判的法庭里面，耶稣是做中保的。中保是有两面的，我们就一般说中保是两面，是指说他是指他是对神也对人，叫中保是两面的。但是中保的两面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中保的意思是他也是一个保护官，他辩护官，他也可以成为是一个控告官。这里来讲耶稣来强调他等同像一个控告官一样，他是来接续前面49节说他的来要把火丢上去一样。同样的一个比喻，无论是对门徒，无论是对众人，讲话的比喻的内容相同。神透过耶稣基督来，就是要让世人重新来思考有关于神的律法典章的要求，人到底做了没有。如果人今天还对神的律法典章不愿意去悔改，那我们说第十三章上面开始从第一节到第五节里面有插进的话进来了，跟他们讲到有关于比拉多时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的祭物的里面。加利利人来到耶路撒冷去献祭，这一批人可能是一个鼓吹反抗罗马的，所以比拉多在耶路撒冷就把这一批人杀死，而且杀死在圣殿的里面，来污秽了圣殿的敬拜。有的人把这样的事情告诉耶稣，告诉耶稣的目的在哪里？就说他们知道，前面耶稣常说你们都不知道分辨。那今天这个人就说，我有这件事情啊，好像比拉多把加利人杀了，这些加利人是比较 好像他们做错事情了，所以得到这个现在的法那个他们的审判官把他灭绝了。他用这个角度，实际上就是在反驳耶稣所说的，他们好像他们知道如何去分辨，但是耶稣又来讲，从第二节以下，耶稣讲了两个例子。前面来讲第一个例子，就是有关于比拉多把加利人杀了这件事情。无论你是不是从事这样的一种政治的反叛，耶稣并不是去强调要不要从事有关于对现今世代里面的不公义，你要不要去参与抗议，你要不要参与这一种无论是社会的或是政治上这种不公义事情，你要不要参与。耶稣没有在讲这些事情，耶稣不重在这些事，耶稣也从来不用这样的方式来谈到有关于社会上或是政治上的不公义的问题，因为这不是耶稣基督来他要用的一个方法，他的手段。耶稣来不是用政治的手段，不是用社会的手段，而是回到神的话语上的手段，也就是透过神的话。你只有当回到神的话的里面，真正的不公义还有可能去弥补。只有当你遵守了神的律法典章，社会上的这些不公义，政治上的不公义才有可能去弥补。那耶稣不是在讲这些事情，所以他对犹太人来讲说，你们认为加利利人参加这些政治上的不公义的事情的反抗，就认为他们是不对的，他们是有罪的吗？不是的。他讲说，无论是加利利人或者是你们这一批人，如果你们不对神的律法，你不愿意去悔改，你们就要灭亡。所以他又谈到一个例子，就有十八个人被西罗亚的这个楼把他压死了。好像人遇到这种患难的事情，突然遭遇不幸，好像就是到律法的角度，好像说人遭遇不幸就是被律法所刑罚。耶稣说不是的，更重要的是你对神的律法遵守不遵守，那才是神的刑罚的准则。至于死亡本身，不见得就是一个神的审判。我们不能够把人每一个人都会死亡就当作这是神在审判我们。保罗以后会讲，当不按照耶稣基督当在耶稣基督来之后，我们发现到这位耶稣基督他并不按照亚当的模式来死亡的，甚至很多的义人他们并不是按照亚当的模式去犯罪而来死亡的。死亡不代表就是一种刑罚，就是一种好像弥补你的罪责你就应该要去死亡。耶稣是来反对这样的事情，不是的。不能够用人的死亡就是、我死了我就付出我的代价了，这绝对是一种错误的一种思想。很多人说没有死亡，没有来世。今天撒都的该人是这样的，今天的基督教界里面有一个教派他们也是这样讲，说以后没有了，那只有这个时代，那就完全跟耶稣基督所讲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死亡不是了结，死亡不是结束，死亡不是付代价，真正付代价是在于天上那个审判，而审判的原则就按照神的律法。所以在今世里面不悔改，在来世神一定会审判。所以他就用第六节到第九节耶稣来跟我们讲另外一个比喻。那这个比喻里面我发现到他强调了无花果跟葡萄园都是来指以色列的，这个在圣经里面不断的重要的出现无花果跟葡萄园。他故意把无花果栽到葡萄园里面，而在这个园中里面找不到无花果的果子，这是一个很突兀的，故意让人去思考怎么会这样呢？三年在一个本来好像不配得恩典的人来栽到葡萄园里面，无花果就是代表以色列人，葡萄园就等同是这个迦南地。就以色列人他们如果按照他们的功德，他们是不配进入到迦南地的，那是出于神的恩典把他栽到这个迦南地的。那既然得到神的恩，你就应该要得出果子来回报给神， 竟然在三年里面找不到，他故意用三年。我们知道这个三年是一个很独特的一个用法。圣经里面谈到的旧约有谈到一个，就是以利亚他用三年六个月让雨不降在北国，用这样的一种讲法来谈到神对于北国的一个审判。同样的，耶稣也用这种三年的时间给当时以色列的。到底耶稣来是不是三年，这是推测，我们只是说这推测不能够，我没办法证据。不过他们一般是用约翰福音有连续谈到三次的月节，那耶稣有三次月节到耶路撒冷去，所以一般我们就认定耶稣大概至少他公开传道至少有三年。那如果用这个角度来看，路加讲这个三年，他也意有所指的，直到今天耶稣基督在这三年里面在犹太人中间的一个福音的结果，竟然看不到以色列人的悔改。就像前面耶稣所讲的，犹太人并不悔改。那管年主在向主人说，等我今年再一次的来给他加上一些恩典，那是不是会有结果子呢？如果不解就砍了吧。那我们说，那今年呢？今年就是最后一年了，就等同耶稣基督今天要上耶路撒冷，最后一次的这样的公开的传讲。如果犹太人对耶稣基督所传讲的这些福音还不愿意悔改，还不愿意有所回应，还不愿意成为一个忠心的仆人，那只能够被砍。那这里要向我们的月月讲到说，一个恩典，恩典给予你，如果放弃了，你绝对是被砍掉的。没有说一信你得救就永远得救。这里来给我们看到，如果你不在这个恩典中继续保持你的信心，来遵守神的一切律法典章，你还最终还是会被砍的。那我们开始看到从第十节到第二十一节最后一大段，这段的内容里面，我们发现到他故意谈到这段内容。我们上次有谈到，他是跟第十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二节做互相的一个呼应，都是在谈到假冒为善的事情。这样的假冒为善是在于一个女人，她被这种软弱的灵把她缠住了。我们和本维尼按照和这个希腊文的原来的意思，把它翻译，把它翻作是被鬼附着的病。其实原文并没有这样的一种意思，它是说有一种女人，她拥有一种软弱的灵在她的里面。那这个软弱的灵，就是耶稣基督在第十八、十六节这里讲说，这个是亚伯兰的后裔，他被撒旦捆绑十八年。所以撒旦的捆绑就是这个软弱的灵把他束缚住了。他在谈到有关于撒旦的攻击的问题，撒旦的攻击是透过人肉体上的软弱，他让人不在撒旦的掌控之下。这里谈到一个腰弯的不能够直起来，而耶稣让他能够立刻直起腰来。那个直，那个字，那个字根，这个字根原来的意思就跟律法上所讲的，你行律法的人是正直的。所以他实际上这个内容里面，耶稣跟这个管会堂在辩论有关于在安息日要不要医治的过程的时候，作者故意用了很多的词句，其实都是跟律法的解释有关系的。到底如何在神的律法里面得到恩典，而能够去遵守，而能够不受到罪的辖制呢？他就是要透过安息的这一件事情来向我们诉说。所以这件事情，不论耶稣的解释，或是说管会堂对于律法的解释，都是关系到律法到底要如何去实行。那就管会堂他的角度是说，他引用出埃及记二十章跟生命记的第五章有关于十诫里面的六日应该做工，这是律法里面规定的十诫里面的第四诫。那他的解释说，那既然六天你没有做工，你六天就可以去求医，安息日是不可以的。他是因着一句话他就来解释他的观点。完了，耶稣的解释的观点他不是这样的， 耶稣的解释，他首先呢谈到，他谈到他是假冒为善的，最后他讲的指责他们说，你们在安息日不解开槽上的牛里吗？好，我们发现到他故意用了一个解开这个字，这个解开跟耶稣说，女人你脱离了这个病，那个脱离原来也是一个解开的意思，你被解开了，你从这个软弱里面被解开了，比如你从撒旦的辖制里面被解开了。今天人会去解开牛驴的束缚，让他能够得以饮水，得以饱足。今天对于一个同样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亚伯拉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就是一个信心的代表，他是亚伯拉罕的女儿，表示这个人他既然弯腰还愿意来到安息日来敬拜神，表示他还是有信心的，他还是愿意来敬拜神，他不会因为他18年被腰弯着以致直不起来的时候，他就不来到安息的时候来敬拜这位父神，没有，他还是一个信心的一个妇人。那一个有信心的妇人，他就应该有得到信心的福分，所以今天说他今天要配得这样一个恩典，在安息日来解开他的捆绑。所以耶稣今天的解释，他来谈到的今天有关的安息的做工跟安息的得到安息，我们发现到如果我们去看十诫，无论是出埃及记第20章或是生命记第5章，你会发现到第十诫的第四十诫里面的第四诫安息日的里面第一句话就是这个女人这个管会长所说的六日要做工，之后下面他有讲的，他也说要让你的仆婢牛驴也得到安息，客旅也得到安息。所以耶稣也讲说，不错，人要去做工，但是要守安息的呢，不是只有你去得到安息，而是你所能够掌控的、所影响的人，你也要让他们得到跟你一样的恩典。那今天我们去守安息日的目的呢，耶稣基督说，安息日不是只为了你个人休息啊，不是为了只让你这个人去表现你的敬虔啊。当然我们不说这不对，这是应该要做的，在安息日表现你的个人的敬虔来敬拜这位神，在安息日里面得到神的福分，你能够欢欢喜喜的得到释放，那当然是对，这是好的，但这不是唯一的，也不是最主要的。就律法的角度，他谈到了更重要的，第一个是神有没有得到当得的荣耀，第二个神的律法就是让这样的爱、这样的恩有没有临到其他的人的身上，那这才是安息日里面我们在守安息的最重要的目的。守安息日是让神得到满足的，然后也让人也得到满足的，然后因为神跟别人得到满足之后，我们也得到满足，那这才是律法遵守的一个要义。所以耶稣基督他为引用律法里面谈到的，它有两个点，为什么要守安息日？安息日的第一个目的就是因为神创造了天地，第二个是因为神拯救了以色列人。所以为什么要守安息日？一方面是神创造大地，让大地来彰显神的荣美，那安息日就是要来彰显神的荣美。你在安息日里面，如果只有你个人得到安息，结果别人不能够得到安息，神的荣美不能够因着这样被显出来。同样的，你今天得到神的救赎，你来到神的安息日里面得到神的恩，那别人呢？别人也没有得到神的救赎，他们希望得到救赎，结果你说不可以，他们不要，暂时不要得到救赎，等到安息日过去之后，他们再得到救赎。这是一个完全没有对神律法的一种认识的人的一种错误的解释。所以耶稣会说，这样的一个人是一个假冒为善的，他在演戏，演他好像非常的虔诚。我这个管会堂的人非常的严厉，他对神的安息日绝对不要做工作，什么都不要做。哦，好像表示说我们是非常的敬畏神的，我们非常的虔诚的。他在演戏给别人看，结果别人因对他的演戏得不到任何从安息里面所得到当得的福分，神也没有得到福分。那这样的一个律法的解释点，通过这样的解释完之后，耶稣所说的话，他的敌人就惭愧了。 所以我们发现到正确的了解神的话才能够释放的。那耶稣这里他释放了这一个女人，因为他知道真正让人不能够遵守律法最重要的，就人来讲是人的软弱，人的肉体上的软弱，就属灵来讲是那个撒旦。所以这两方面一定要去克服，一定要去胜过。如果在这两点我们都不能够胜过的话，我们不可能在安息里面得到真正的安息，我们不可能去遵守神的一切律法。因为撒旦不断的要去破坏神的创造，所以在神的创造完之后，他会引诱亚当夏娃去犯罪，就是要去破坏神的创造。同样的，他会在旷野里面来引诱以色列人不要去得到神带领他们出埃及的这样的恩典。撒旦是要去破坏神的创造跟神的救赎的。而今天耶稣基督来，他知道他就要讲明这件事情。福音书是不过是用一个耶稣的这些事迹他来讲真理，这样的讲法跟书信里面的用说理式的讲理原则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不能够说啊，这个事件看过去就算了，好像这只是一个故事而已。故事就是做一个教导，教导的内容我们应该好好去思考，就如同我们去思考书信的这一些内容，它有它的前因跟后果。那同样我们来思考耶稣基督在安息日特别要做这件事情，这件事情我们说他故意回应跟前面门徒对门徒说你们要防备那假冒为善，为什么？当你们在受人家来审判的时候，人家来看你们的行为到底是不是真正来遵守耶稣基督所跟你们说的这些话，也就是你们在行出神的律法典章的时候，你们有没有按照神的真正的一个意你们来行出来。耶稣今天责备犹太人是因为犹太人本身不能够去分辨时候，不能够分辨什么才是真正公义的事情。所以第十二章里面耶稣责备他们说，你们不去自己去酌量审判什么是合理的。这个是中文翻译是非常故意的一种错谬，因为这个原来是义，公义的事情，就是公义，就是律法的事情，律法所定为是好的事情，你们就自己都不去判断什么是律法给你们规定你们应该要做的。那犹太人不愿意去做这件事情，就成为耶稣所责备的。今天很多我们发现到和本的翻译法，确实他也是故意在扭曲人类认识神的律法典章。这样的翻译的人，他应该在神面前他应该要负他自己应该负的责任。第十八节到二十一节耶稣又讲的这两个比喻，最后这两个比喻，我们说这两个比喻是要也是要同样的呼应前面耶稣对门徒所讲的。今天你们在神在世人的面前你们受审判的时候有两个，第一个是你们愿不愿意相信，你们有没有这个信心愿意来坦然的来诉说你们的见证，第二个圣灵会在适当的时间来教导你们，会让你们得到你们应该要说的这些见证的词。那我们换到信心跟圣灵就等同这里所讲的芥菜种跟面酵的比喻。芥菜种耶稣以后在第十七章讲，他也引用芥菜种说，你只要你有信心像芥菜种，你就能够成就大事。所以芥菜种种在地里面会长大成树，表示他可以有一个很美好的见证，能够来让别人得到真正的安息，飞鸟可以住在他上面来得到安息。一个有信心的人，你来见证出来，你就像芥菜种一样，在安息的这个这件事情一样，得到让别人得到真正的安息。同样的，又像面酵一样，圣灵像面酵在人的内心里面的工作，它会让人最后完全被改变。我们知道这个面酵，圣经上谈到面酵的比喻一般都是讲不好的比喻，但是这里耶稣的比喻他不用那种一般所谓的来到这个出埃及记的是第出埃及记第十二章的那一种除酵那种罪的感的除掉，他不是在讲那个罪的除掉，而他反而是在讲感谢感恩记，感恩记要加上酵，表示 感恩祭是在五旬节的时候架上孝，成为新数祭而来献给神。圣灵会在五旬节的时候降临来帮助门徒，等同这个孝会藏起来，一直到他时候满足了，他会在三斗面的里面花起来，让这个面成为一个悦纳人的、帮助人的。因为三斗面的这个用法，圣经上只有两次，只有一次是在这里，一次是在创世纪第十八章，亚伯拉罕用三斗面去接待使者。所以同样的三斗面表示这是一个美好的物品，成为一种接待的，成为能够帮助别人的。今天面孝就如同圣灵一样，他总最后总是会成为帮助别人的。那我们知道信心跟圣灵也就等同，你如何在安息日真正遵守神律法典章的人，你唯有是透过信心跟圣灵的帮助，你才能够胜过撒旦的攻击，胜过我们肉体的软弱。我们今天讲到这里，荣耀归在神面前，阿门。